好，给神掌声好吗？谢谢主。听到非常好的见证哈，神是丰盛的主，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帮助大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，我们献上感恩。有这么好的敬拜团队，大家啊，引导大家进到神的同在，我们献上赞美。主耶稣，我们只渴望遇见你，因为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们一切的根源，你是我们力量的根源，是我们智慧的根源，是我们获资财能力的根源，也帮助我们都知道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，帮助我们今天来能够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，因为是乐意给我们的主。你是慷慨大方的神，你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，愿我们都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。谢谢耶稣，依靠圣灵来讲道，盼望听得讲的都同蒙益处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比如说了，今天道很棒，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要读二十一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，好了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要读二十一节。好，没有圣经举个手哈，同工可以拿给你。好，都有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二十一节，大声读喽！预备，请来。因为你的财宝，你的心，好，跟隔壁读这句话来。因为，好，最后一次呢，为自己来读，变你变成我，预备，请来。因为我的财宝在哪里，我的心也在哪里。好，第二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我们要往旧约来翻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十六章，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第七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七啊，十六章第七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门。啊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和华却对。耶和华，好，我们下半段再读一遍。因为，预备，请。因为耶和华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最后一次来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，跟我们最近的啊一系列有关系，是蒙福的主题。那我们看到神呢要祝福大家，是有他很重要的心意。耶稣说：“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然后老约翰也是一样，你说到上帝的心也是如此，他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呢也是兴盛。所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是越来越兴盛，这是神给的给大家的祝福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到神要蒙要祝福大家，我要盼望大家能够学习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是第三个，跟我讲慷慨大方，讲一遍来，慷慨大方。慷慨呢是要学习的，我们一生出来的世界就是非常自私的世界，是一个自我的世界，自我中心的世界，我们一出来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活在这种世界，不断的学习也浸泡，慢慢的就成为自我中心自私的人，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。但是这样呢是错误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蒙神祝福的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对象，一定要抓住神的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慷慨，要学习神给我们的慷慨，这习惯一定要养成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来看我这边哦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是我的钱包，请大家记得看这个例子，你的心会跟着钱包走，你知道吗？钱包跟你的心好像一个莫名的一个连线，就在你的地方，你看不到，但是你会跟着走，你会跟着走的。如果你钱掉哪边，你就一直想这个到底跑到哪边去了， 因为你的心在那边，你的钱是跟着心在走的。可是我们常常会解释说，不对，是我的心是在前面的，我的心不会跟着钱走的，是钱跟着我走的，这是错的。耶稣讲的话最直接了，你的钱包在哪里，钱在哪里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。人是跟着钱财走的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大家听哦。刚刚苏香姐她是在股票业做过嘛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听，如果你试试看，把你一生的积蓄去买一张股票看看，从那一天开始你会过什么生活呢？什么生活？上上下下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。账的话，哇，但是账会不会忧虑啊？也会忧虑。为什么呢？也许明天会更涨，后明天会更荡，可不可能？可能。所以你的钱在哪边，你的心就在哪边。阿们。请问神在不在乎你用钱的方式？很在乎。不是你用钱那个钱的方式，重要的是你的心会跟着钱跑的。难怪神对撒母耳讲说，神看人是看内心，人看人是看外貌。神看到你的心，神很在乎每位的心。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的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一切都看到你的动机跟你的心态，神非常在乎。那是为什么要在乎你的钱包，你用钱呢？因为你的心是跟着钱走的，你的钱在哪边，你的心就在哪边。那个礼拜前，如果你来听牧师讲到，就听过牧师讲过，请问圣经看不看重祷告啊？祷告咯，出现了500多个经文呢，很重要。信心的经文重不重要啊？重要，出现300多个哦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有关于财务的出现多少经文？2400多个经文，2400个经文。请问神在不在乎你手上用的钱呢？很在乎，因为你的钱财在哪边，你的心就在哪边。阿们，好不好？今天盼望你能够抓住神要祝福你的原则，你的钱在哪边，你的心就会在那个地方。什么叫慷慨呢？慷慨就是大方的给予 giving， 给出去，而且大方的给，慷慨的给。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，那个叫做奉献。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奉献呢，你的心里面呢就开始跟神连接的更好。我有时候在读的时候觉得哇很妙，有时候神就会启示一些过去的经验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人很在乎钱，你知道吗？钱如果掉的话会很什么？会很紧张。我在读大四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我们学校呢因为人太多了，我们这些所谓老生呢就住在校外去，但是跟学校不远啊，我就在那个地方哦。OK， 有一天呢，我就下课，因为学的学分不多，就要毕业了。那走路回来的时候，在我的那个啊路上哦，靠近宿舍转角了，就看到哎，怎么一包钱在地上呢？哎，不是一张钱，是一包钱哦，我就赶快捡起来。哇，一打开算一算，9000多块哦。哎，20多年9000块多不多？很多一个学生啊，哇，我就捡起来，我就很紧张啊，到底是谁掉的？就站在那边呢。看看谁会不会回来捡钱嘛？我说在等的时候，我同学走过，嗨，宽中，我说嗨，那我们就走过去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在这边等着纳粮。其实我在等人家来什么来捡这个钱，因为掉了一定很紧张吧，一定会很烦恼。如果这个是很重要的钱呢、啊，要去做什么做？少了这个，他会不会觉得一定很难过吗？就等等，等了等了等了一个，大概也等了一阵子了，就没有人来领哎。我想说那怎么办呢？可是我等下去也是不是办法，我想说那我就回去吧。回到宿舍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事告诉我的辅导，然后呢把钱交给辅导，因为不是我的嘛，我就交给他，那我就没事了，我很开心呢，就把这交给辅导。经过了3天之后，辅导就找我说，哎，宽中啊，那个钱哦，是谁掉了找到了，那个失主找到了。我说是谁呢？就是前面那个卖的这个杂货店的老板掉的啦。我说啊，那样，那他肯定3天很紧张。他说对呀、啊，他3天很不好过，因为他被他太太念到头都破了。因为他太太把他念啊，他怎么这么赚这个钱就不好赚，怎么丢了这么一大笔钱呢？ 所以他们会不会吵架？会。然后有很多的征战在当中了。后来侯利嘎仔被捡到了，然后呢就送在他的手上啊。哦，就很感恩啊。经过了三天之后呢，我就回到宿舍的时候，我的桌上充满了糖果跟饼干。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吗？查我的老板，对啊，就送一堆给我了。我说哇，这么好啊，有这么这样。他就是有一点啊感恩啊，就这样子，就送给同学了。同学，你知道吗？同学马上有两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是什么？啊，你妈公哦，捡到不会怎么样，可坑你的话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嘛，也不像现在二十年前，不像现在有什么 video 可以照嘛 ，camera 没有啊，所以捡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人知道啊。你怎么会这样子、啊、就分享给我们，不是一起可以去吃喝吗？不是大家欢喜吗？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他说这不是你的钱，应该什么还给人家嘛。 OK， 后来感谢主啊，就这样子事情过错了。然后呢到了我们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忽然间我们都有那崇拜，我是基督教的学校嘛，崇拜的时候有人报告哦，在颁奖的时候就叫出了名字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从来我没有什么奖项的，怎么有这个奖项呢？叫十金不灭奖啊！我就得到一张奖状。我在想这个事情呢，你知道吗？很妙、啊。如果你是那个杂货店的老板，请问你掉那个钱，你感受如何？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懊悔？他紧张懊悔，因为他满头大汗去装那个货，然后掉出来，那这些钱就没了。侯利嘎仔被我捡到。然后如数的奉还，这个是告诉我一件事情：你的钱在哪边，你的心就哪边。我相信他三天是睡不着的，那三天是被太太念到头都破了，是很难过的三天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人是跟着钱财在走的，人是跟钱财在走的，你的心是跟钱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条线。盼到知道这个，就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讲到这样的经文，虽然短短呢，它是充满了能力。如果你要成为慷慨的人，首先你要懂得说服你自己，为什么要慷慨，为什么大方，不然你会给不出去的。有三个理由请你写下来，是从真理的角度告诉你要大方慷慨，习惯的给出去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养成一个生活。因为我们都不习惯，出生就是一个自私的人。如果你要养成这个呢，需要操练。跟我讲来，要操练。好，第一个把它写下来，慷慨是神的属性，慷慨呢是上帝的属性。我们要养成这个属性，我们才可能慷慨大方。我们来看到创世纪好吗？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要读二十九节，一章二十九节。一章二十八节是丰富教会的意象，我们都会背，神就祝福他，然后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但是二十九节也看到神告诉我们慷慨的经文，神到底是什么属性？我们看二十九节，预备，请来。神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将遍地上一切菜蔬和一切的树上所结的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。”啊，把一切跟一切都画起来。神造了亚当夏娃，然后要他们把所有一切呢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神把一切的果子、蔬菜都给他们，一切代表什么？所有吗？所有的没有留下给自己，全部都给亚当跟夏娃，所以他们有得吃，能够生活下去，并且呢，全赐给他们。所以神是不是一个给予的神？是，是不是慷慨的神？是。好，再来第二个经文送给大家，我们都会背哦，我们常常用在幸福小组，或者是我们布道的时候就会用这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会背的话，一起来背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赐给我们世人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独生子，就是耶稣，他白白的给我们。耶稣就是头生的，耶稣呢是上帝独生唯的儿子，上帝都给了世人，给了罪人。请问神有没有把最好的给了我们？有。请问慷不慷慨啊？慷慨，唯一的、独一的，全都给了。你看到吗？无论旧约、新约，都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。 另外一个经文呢、啊，我们常常都会祷告出来，你回去再写了哈。八十一篇，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这边讲到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你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你要大大的什么？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请问神慷不慷慨？”慷慨，他不在乎你嘴巴多大，你只要张得开多大，我就充满你多少。这位神是乐意给的神，是慷慨的神。所以你可以继续再查下去，上帝真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神，他是大方的神，毫无保留都给他儿女的神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属性，上帝就这样的一个属性在当中的，我们只要效法他。上帝属性呢，是我们效法的，但是另外在慷慨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对抗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自私。跟我讲来，自私。我觉得请大家注意听，自私是基督徒的毒药，自私是魔鬼撒旦给神儿女的毒药，不要再吃了，你吃了一定会完蛋的。这毒药很多人舔上去了，但是呢就过一个咒诅的生人生了。请记得，自私是个毒药，慷慨才是解药。我们要开始学习走这条道路。有时候当牧师，有时候要当辅导啦，辅导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，婚姻的关系，或者家庭的问题。但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学，一直在学，但是我有个小小心得。请问财务会不会让夫妻吵架？会不会因为债务就吵架？会不会因为账单而吵架？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表面的，重要的是在自私这两个字。一个人如果自私的话，会出现四个结果。如果你嫁给一个自私的人，你会痛不欲生。自私是个毒药，一定要听进去。会发生四件事。自私人第一个会打破婚姻的誓言，自私人会打破婚姻的誓言，所以你眼睛要亮，不要随便就把他自己嫁出去。自私人会打破婚姻的誓言，因为许多伤心的妻子每次看到这些东西都很难过，其实闹得不可开交，不是金钱问题，是自私问题。好，第二个，自私人呢会教养出自私、破碎、受伤的孩子。自私的父母亲会教养出自私、受伤、破碎的小孩子。请听进去，这对你的教养有关系。自私的父母亲不要做这种事情，要成为慷慨的人。第三个，自私会带给群体，包括小组，包括教会，包括家庭，许多的问题，会引起更多的冲突、分裂跟争执。自私会带给群体的更多的分裂跟争执啊！叫自私人进来，我就开始有分裂了，有争执了，有这些吵架就出现。其实根源是在自私，非常的自私。第四个，自私人不能成就神对他的呼召跟命定。自私的人不能成就神给他的呼召跟命定。所以自私，请问大家是不是毒药？是。不要再吃这一帖毒药了。那个解药很简单，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阿们。醒过来，要吃耶稣给你的解药，不要吃魔鬼给你的毒药。魔鬼就是非常自私的属性，你知道吗？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就知道，哇，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，我们看一下十四章。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以赛亚书十四章，来翻一下，我就圣经稍微翻一下。来，以赛亚书十四章，来看众神的话，盼望你能够蒙福，你好好查考神的话，你就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。以赛亚书十四章，我们要读第几节呢？十三节、十四节。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、十四节。好，我们用心大声来攻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 同等。好，这么巧，短短两个经节出现多少我，几次我出现，几次？六次。我要我的，看到这边吗？总共几次？六次。你看到吗？魔鬼的属性什么？我是不是很自私？非常自私，非常自我中心嘛。这个就是鬼的属性。不要忘记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魔鬼是非常自私的。他不仅骄傲，他的中心点就是自私。如果我们继续再跟着这样的一个毒药的话，我们人生不会翻身的。开始吃上解药，请记得牧师讲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都是一个慷慨的人，是大方的人，你人生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人们喜欢跟慷慨大方的人做朋友，不是吗？人们不喜欢跟自私的人做同事，不是吗？自私真的是魔鬼撒旦的属性跟毒药，我们要脱离这些属性，以致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祝福。有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难处，有时候最难的地方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大概最难的地方就是人际关系出问题。有时候劝他不要这样子，那就会得罪到他了，那劝你不要这样子就得罪到你了，很不容易的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。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的嫉妒纷争分裂在当中，摆都摆不平呢？在上个月我们在查雅各书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亮光，那亮光呢就明白原来根源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来看到新约雅各书，我们看到第四章新约雅各书，好吧，我们看到根源，我们才能够斩断那个根源，直到病症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。好，看下来为什么这么多的纷争分裂在当中，到底家庭出现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人际关系这么难搞呢？我们看到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好吗？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新约预备请来，你们中间争斗争战都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白里中战斗之私欲化起来的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化起来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找到答案呢？好，原来哦，这原理出在哪个地方？在我们白体当中有个私欲而来。什么叫私欲呢？自私的欲望，私欲就是自私的欲望嘛，那个根源就是 myself， 什么都自己自己自己嘛，难怪会有斗殴，难怪不断的争吵打架，不断的分裂嫉妒，那个根源就是私欲，自私的欲望啊，自私。然后这种人去祷告会也没有用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厌乐，祷告了半天也得不着，是为什么？妄求嘛。阿们。原来根源在自私哦。请问是不是毒药？是。愿神祝福大家都开启眼睛，不要再吃这个毒药了，会让我们毙命的，继续走这条痛苦的道路，不要再做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开始记得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要慷慨大方，效法神的属性。我觉得在牧养教会当中啊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生命赶快长大成熟，我给大家一句话，慷慨给予的基督徒在神国里是最成熟最有效的方法。慷慨给予的基督徒，你会在神国里很快的长大成熟。我再讲一遍，慷慨的基督徒，你将会在神国里面快速的长大跟成熟，因为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功课己身，叫身服务，那个己就是自私。你会长得比别的快，因为你不会老是想到自己而已，你会想到神，想到别人。有时候我们都送给人家一 一句话，在写书的时候送给他新书，容神以人，以神以人为我生命当中的中心。阿们。昨天我们赖老师的阿妈过世了，妈妈过世，我参加这样的一个火化礼拜。火化礼拜来那么多人呢，只是火化一般都是什么家属嘛，可是你知道至亲里面去那么多人来，大家都怀着感恩的心。这个阿妈非常的平凡，但是信主之后就非凡喽。85岁信耶稣，太慢了吼。可是他活到100岁，还好活了100岁。可是里面充满了感恩，跟大家非常好的互动。他的主任牧师在讲怀念阿嬷的生平的时候，讲到最后就哽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值得追念的。因为姐妹，我办了很多很多的追思礼拜，我看来看去就是一个结论，听清楚，不是长寿的问题，是纪念的问题。一个人留在世上，人家到最后会纪念的就一件事情，这个人是一个给予慷慨的人。这个人会被纪念，是因为他曾经对我给予跟慷慨，并不是这人留下多少、赚了多少、拥有多少，而是他给予多少、慷慨奉献多少。这是人生的价值，不是价钱，是价值。我们多少日子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你记得抓住这个天国的慷慨的文化。阿们。一辈子会被人家纪念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耶稣我们让我们纪念呢、啊、很纪念，因为他把命都给了，什么都没都给了，还不纪念他哦，是不是？把最宝贝的都给了，所以我们一辈子都不敢忘，怀念守圣餐，纪念他的好，被人家纪念。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懂得神要我们成为慷慨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建立慷慨的教会。阿们。最近我很喜欢 读一些书，然后找到一本书，哇好开心哦，这本书哇让我打开眼界。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写的，他叫罗伯特 Robert， 他建立的教会叫 Gateway 这个教会，哦，这个在美国呢，应该算是数一数二多人的教会，大概有39000多人了，快40000多人。那这个牧师还不是建立教会之前，他是一个巡回的一个布道家了。什么叫巡回？就是有人找你去讲道，你就可以讲道了，没有这些所以会众啊，所以说平信之间过这种生活，所以那圣权院出来就跟他太太啊师母就到处去讲道，有人邀请呢。当然就有什么有这谢礼成为他们的生活费。神为了操练他，是为了以后建立这个教会用的，操练他成为慷慨大方的人，以后才能够建立这种慷慨大方的教会，教导神的肢体。他刚开始有一次他去布道的时候，然后开着他们二手的这个老爷车了，两个地方城镇就加油了，因为没有油嘛，加完油的时候他准备要去给钱的时候，那有一个人就跑出来说，不用给钱了，你的钱已经有人付了。他说没有，刚刚没有付啊，有人付了。后来就跑到一个人一个女生跑出来说，啊，某某人，我上帝已经告诉我你是神的仆人，所以我已经帮你付了。哇，他们不认识嘞，但神却告诉他说你是神的仆人，你要帮他付钱，那他就付了。所以对他来讲是不是很大的经历，很鼓励他，他就开车，我开去了。我那天去讲到的时候很感恩，我很努力讲，讲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啊，知道吗？讲完之后就什么，就那个一个长老就拿一个谢礼奉献给他，他们都是用支票了，就给他看，哇，他就哇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本来很担心这个月已经见底了，可是这一包奉献让我们一个月生活都有了，所以他跟师母好开心，又经历到神的什么恩典了。可是当他把这个钱呢放在里面的时候，还没热，神就感动他，你看到后面有一个人吗？那个是也是我的仆人，他是宣教士，他需要比你更大的需要， 你给他吧。他说都阿伯瑞啊，都阿伯修嘞，怎么现在会不会挣扎？啊，马上啊，这不是神的声音啊，这个是会不会压下去？会不会？我要再查一下好了。但是他已经训练他自己要顺服神的声音。他说好，主啊，反正这个我不过是一个转，就转给他。那过去就跟那宣教士说，神感动我要把这个钱给你。那宣教士很惊讶，因为宣教士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因为他在前线呢，刚好很需要，他就把这个换了个支票就转给他咯。转完之后那一天就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吧，反正本来就是没有的。后来呢，那一天呢，他们长子就啊，这邀请他牧师跟什么吃顿啊晚餐呢，他就跟他赴约就吃饭。他还没做完的时候，对面一个长子看着他，第一句要告诉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今天收多少谢礼啊？”这是很没有礼貌的哦。他当场就跟他讲：“你收多少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就讲不出来了。”其实他已经什么转出去了。他说有，但是我还没看多少了。好，他讲说，那你的支票在哪边？还一直问他呢。他说就想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的支票放在我的啊这个车上了啦。其实他是小一个撒谎了。啊，那第三个他就跟他讲他第三句话，其实你的支票不在你车上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就从他的口袋拿出来，有另外一张支票是10倍，就给他。请问那一天他走出来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还是跳起来？哇！他写的那些见证都很惊讶，都很惊讶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是神一直在操练他，以后要建立的教会是慷慨大方的教会，让基督的基督徒，让基督的儿女都是成为蒙福的人。后来他写简短来讲，长话短说，神一直操练他，他总是感觉到他奉献的远不如上帝给的，上帝给的比他更快更多。他奉献很多咯，他曾写过他奉献过车子数不出去，人家给的他就给出去，神感到就给他，不仅是给教会，给那些需要的肢体，甚至他给了2栋楼都给人家呢。神感动说你的房要给人家，屋子给人家。这是神有一次两次，你说你把所有的积蓄全部奉献出去，两次。所以他这个书一起来说，哇，大家都觉得哇，很精彩的故事。如今他建立的教会是美国里面我觉得很健康的教会，不是灵恩的问题，不是只是查经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阿们。我们不要只是流口水，你也是神的儿女。阿们。请记得不要再吃毒药了，自私是毒药。要成为耶稣讲的话，是比受更有福的解药。纪念耶稣讲的话，你人生会不一样。阿们。好，第二个，为什么我们要慷慨大方？说服你第二个理由，除了神是慷慨大方，第二个写下来，因为慷慨是管家的特质，慷慨是管家的特质啊！因为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有个很重要的思维，我们不过是管家，我们不是拥有者。自私的问题是出在什么？我是拥有者啊，这是最大的错误啊！你怎么说拥有者呢？神把一切给了你啊，你很会赚钱，你很有智慧，你很会经营，但是神没有这口气给你，看你有没有做什么，是不是？是吗？种地的要不要看天气啊？要啊。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。阿们。我们活着不过是管家。来跟各位讲，来指着彼此，来，你我都是管家。跟别人讲，来，我们不是拥有者。阿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会很轻松啦。有一个弟兄啊，跑来问牧师，不是我， 然后那个牧师讲说，牧师啊，我很难过。牧师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那么伤心呢？又那懊悔的样子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去聚会，聚完会之后下去呢，哇，难过的不得了。我那一台 Benz 刚买两天，然后被人家砍掉，猫了去，啊，给我。请问，如果你是你会怎么样？心疼的，几乎是开刀嘛，是不是？牧师笑了笑，他说：“我不会呢。”啊，你为什么会？他说：“牧师，你不是你的巧。”牧师笑了笑，为什么问这种傻话呢？出来了，黑不是你的巧。这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不会什么，不会、啊、你会，因为你觉得那是拥有者。那么是说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不要成为拥有者就会开心了。阿们，不要拥有者会不会开心？会啊，拥有者就要担当嘛，要承担嘛，不是拥有者呢就不用嘛。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不开心其实是错误的思维啦。你一直想讲拥有嘛，拥有你就要更多的承担，不是吗？常常会开刀啊。阿们，请记得，我只是管家。跟我讲，我是管家，不是拥有者。好，我们看了几个经文，来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。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咯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，预备，请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似的圈起来。所以管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执事，执事意思代表什么？仆人的意思了。我们是他奥秘式的什么？管家。管家所求什么呢？就是忠心而已嘛，忠心就 OK 了。人家托付我们，我们就忠心执行就可以了，很轻松的，叫忠心。老板怎么说，主人怎么说，我们执行就可以了。那是我们要讲的，就是忠心。另外经文呢，你注意看一下，连彼得都写下这个经文告诉大家。来，我们看到往后翻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要读第十节，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事，其中一项也写在里面咯。第四章第十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，做神百般什么恩赐的好管家。原来在末世的当中，除了要彼此切实相爱，要警醒祷告，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恩赐就是 gift， 是礼物的意思。神把各样礼物都交给我们管家来掌管啦、啊。我们是被托付的，我们要好好的用神给我们这些恩赐，这个叫做忠心的管家。所以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不是拥有者，我不过是什么管家。这就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耶稣讲的更加的让大家能够明白，因为他讲管家的时候，他用例子来讲，比喻来讲，会更加让家我们贴心跟明白耶稣所讲的。我们看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所讲的例子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耶稣讲的比喻，耶稣讲的例子很贴我们的心，明白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看到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大声来读这个例子好吗？预备，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，我听见你们把经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赐我不用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 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的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 lbs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来写50个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他多少啊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发起来，因为今世之职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职更加的圈起来。我又对你们要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好，注意看，我牧师要解释给大家听。耶稣讲这个呢，为了要让所有跟随他的门徒都知道，他们要成为忠心的管家。耶稣就讲比喻，他说什么呢？有个财主呢，找一个管家来，那管家是不义的管家，他整天呢就浪费主人的钱财，他把他钱财呢浪费掉，可能呢也私吞哦，只是利己啊，整天想到自己而已。后来这事情东窗事发，有人告上去了。那老板就找这个管家来，你把一切呢说明清楚，交代清楚。后来讲出来，真是浪费我主人的钱财。主人呢就非常的难过，就把他 fire 了，不再用你了，他走人了，炒鱿鱼了。当他还没走人之前呢，可能给他一个10000呢，你好好预备啊，为了你自己有出路，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想。所以他还没走之前呢，他就开始在盘算，想什么呢？如果去种田呢，锄头没有拿过。如果要去跟人家什么当乞丐当奔奔民警拍狂，所以在这两难之间，忽然间呢他就开窍了啊，有对方法蛮不错的。还没离开之前，我还是什么管家，我就把各样的缺欠的老板钱呢找来，找来之后呢，你欠他多少油啊？100 lbs啊，50就好50就好。你天天会感觉怎么样？哇，一定很什么感恩跟感动，你是我的恩人啊，是不是？再来，来，你欠多少？哦，你有100担的，来50就好。请问你有没有感动啊？会。耶稣在讲，这个不义的管家，用不义的钱财在做结交朋友的工作。过去只是利己，现在用主人的钱来什么利别人哦。所以主人呢，不是讲这个人哦。他是讲这个人的行动是对的，叫做智慧，叫做智慧。他也劝所有的基督徒门徒们，这个不信主的比你更有智慧，因为他会用什么老板的钱来结交什么朋友。那是老板在赞赏他什么呢？从利己变成利他人，算在赞赏他这件事。后来再讲回来，耶稣说，你们都是管家，管家的呢怎么知道你忠心呢？从小事就知道，小事上忠心，大事就会忠心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奉劝大家，我们在世上日子真的很短暂，每一次告别礼拜的时候啊，真的很短暂，70年80年很快就过去。但是你记得，你人生不是这样子over 了 ，game over 了，结束了。你要进到永恒，什么叫永恒？没完没了叫永恒。但是神把你留在世上的时候，只是操练你成为他忠心的管家。神把所有的托付给你是小事，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神给你大事让你管。哪时候管呢？进到永恒当中，他会让你管理一切。请问神的工作大不大？看天上的星星就好，你数得完吗？你在地上如果忠心的话，神会把一票的星球让你管。哈利路亚，好像不太兴奋的样子。我们为了买一块地就，哦， 你知道吗？地球大不大？跟宇宙比怎么样？无看的啦。沙巴对，讲得好。看不到。神说：“你在小事当中心，进到永恒啊，我会更多让你管。”这个叫做眼光。愿神祝福大家要数天的眼光。神现在让你好好管理神给你那个，以后要给你更多的管理。阿们。要智慧，不要老是看到小小的，小事上中心。对神的话语要认真读下去，你就知道神这么喜欢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，以后要管理他更多更大的事工跟事业，神会祝福你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成为忠心的管家？要。好，第三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呢？第三个理由给大家写下来。慷慨的生活会更蒙福，慷慨的生活你养成这种 lifestyle 一种习惯，你的人生会更蒙福。请大家记得，慷慨是可以养成习惯的。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查了圣经之后，哇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43节开始。43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，好，43节开始，对，二章43节，好，找到请上面，好，大声来读了一遍，请来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一，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里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背景是12个门徒呢被圣灵所充满，一充满之后，彼得跟其他人就开始热心的做幸福小组布道咯。一布道那一天呢，3000就悔改了，哇，非常的复兴哦。可知道吗？3000人就成立一个教会了，叫耶路撒冷教会。你看到吗？神就启示彼得怎么建立教会。他说很重要的，建立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气氛，很多的文化要变建立起来。其中一文化叫做慷慨，跟我讲慷慨。书信者需要摆在慷慨的文化，因为这是解药。刚出信3000人都放在慷慨的文化，你说有吗？刚刚所读的有没有读出来？他说怎么样呢？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全部是慷慨吗？是，凡物公用。再来呢，还有人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了个人所需，怎么样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啊？请问是不是慷慨？是，有钱的就卖了田跟地，换了现金给那些穷苦人，是不是慷慨大方？是。弟兄姐妹，出信者需要慷慨的文化，小组一定要养成慷慨文化，经营慷慨文化，你的组员就讲得很好。阿们。不要老是给他们一直给，要给他们说你们要开始给啊。这个是治疗，阿们，会长得很好。你看到第四章继续看下来，不仅如此哦，我们看到第四章翻译下来第32节，你看出信者要放在慷慨的小组、慷慨的教会当中，长得特别好，整个教会有极大的影响力跟爆炸力。我们看到32节，第四章32节，预备起来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有。使徒大有能力圈起来，见证主耶稣的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圈起来，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钱拿到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弟兄姐妹，第二章已经非常复兴了，他们不断的3000人学习什么慷慨给出去的文化，不断的给到第四章。你看吗？这边告诉我们，那个教会有极大的影响力的，他们一心一意，没有说东西是我自己的，都是什么凡物公用。再来呢，你看到结果如何？他说使徒大有能力，不是使徒有能力，他本来就有能力嘛，现在多一个什么大，是不是更加上去了？ 恩膏们继续加上去了。有，再来还要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所信的人呢、啊，众人都蒙什么？蒙恩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蒙什么？大恩。有没有再叠上去了？有。请问有没有更大的蒙福啊？有没有更大的恩膏？更大的影响力？有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在慷慨的文化里面。阿们，在慷慨的气氛氛围里面，这个是天国的文化，要活在这文化，是比受更为有福。神喜悦祝福这样的教会，祝福这样的小组，祝福这样的家庭。记得不要再吃这个毒药自私，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。好，你说牧师讲了这么多，有没有实际操练的？我告诉大家很简单，从第一步开始，这一步呢是基础。我们看到使徒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好吗？哥林多前书最后一个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，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好吗？一起来读哦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论到为圣徒坚强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即使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讲到这边，保罗是建立教会的一个使徒，他到哪个教会都是如此教导。他曾经在加拉太教会就教导他们要懂得慷慨的给予，因为很多的教会还很贫穷，还有很多的穷人，你们记得要大方的奉献，不要自己教会奉献，要奉献给其他的肢体，因为他们更比我们需要，我们丰富的有余的要给出去，大方的给出去。所以保罗在巡回的时候，他会把这奉献呢，就他们拿着就到那个教会就给他们了，回到这边呢又得了就给他们。所以他的工作是给予的工作、哦、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就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你们要记得要捐钱，好像我从前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一样，你们当怎么做呢？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。好，问大家，请问七日第一日是哪一天？就是今天啦、啊、礼拜天啦、啊，每七的第一天就是主日，就是我们讲的星期天。到礼拜天呢，请大家记得要把奉献什么带来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主日崇拜有没有说奉献？就是这个原理。每一个礼拜你在一跟六你在工作，到了第六天你就要把这样的什么奉献呢预备好，然后到了第七天就来到教会，然后奉献在什么教会里面，使神的家有粮，捐献出来。每一个礼拜都这么做，就讲到这个捐献的目的是什么。有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，你在尊荣神，因为一切都是从主人来的，阿们，我不过是管家。第二个，你在纪念一件事，是比受更为有福，纪念那些穷人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是律法，不是逼迫，不是规定，也不是压力，而是记得要尊荣神跟分享给别人，成为慷慨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也许你会问说，牧师啊，我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你上次也教导我说要十一奉献。十一奉献是，请记得是把出所的果子献在神的面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人问说，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，你讲的经文都在旧约，可是我们现在什么新约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十一奉献。告诉你这句话，你听得一定很开心呢、啊。今天就哈利路亚，活在新约。那我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耶稣看不看重十一奉献呢、啊？有时候我就会讲说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把十一奉献摆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吗？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就跳到新约马太啦，以致我们当传福音人讲道者容易讲啊，就差那个一页就过来马太了嘛，为什么要还在马拉基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后来我查经之后，耶稣看重十分之一， 如果你觉得是旧约，我今天给你答案。耶稣看不看重？看重。如果看重的话，你要不要看重？好，耶稣看重，就是要你蒙福。马太福音第23章，果然是有的。哈利路亚，不是只是在马拉基哦。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我是旧约的 ，no， 看下来，我们看到马太了，就写下来了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，23:23很好记。好，23:23好吗？马太福音，来看到23章23节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的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。那也是不可，那把它圈起来。请问那是讲什么件事？原来这件事情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跳过去，我们重点都放在什么？耶稣在开骂，骂什么呢？骂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呢有没有做一些十一奉献的事？有没有很敬虔？我跟你讲，比我们敬虔100倍啊！他把芹菜都十分之一，你会不会买芹菜，然后十分之一抽出来，然后拿到教会就要献给了？然后回乡，你看他们十一奉献是非常落实在生活上哦。但是神开骂不是十一奉献，而是他说更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个内心深处的公义、怜悯，你们倒没有去做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耶稣没有否认十一奉献。他肯定他们十一奉献，只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十一奉献是外面的，里面的到底怎么样？有没有失去了公义、怜悯别人的心？不要外面看起来很敬虔，哇，我十一奉献，你看了，哇，你看奉献多少，哇，掌声掌声。但是里面呢，就是傲骨头，里面其实烂掉的，没有真实怜悯的心。所以耶稣在讲这个事，阿们。后面再补这句话，感谢赞美主，有这句话就安慰了。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那是指什么？十一奉献嘛，那件事也不可不行，一定要去行啊。阿们。那么小声啊，我查了半天终于查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如果你认真，我也觉得很感恩，我们弟兄姐妹有头脑在思考这些事是好的，他不是牧师讲就全部都对，他去想到底圣经怎么说。阿们，这不会很容易被骗走、拐走、被异端带着走了，因为你很看重神的话，你有在读、有在想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服不服了？服，要心服口服。弟兄姐妹，台湾看到这边，牧师不是为了教会收入更多，因为我自己也在奉献。阿们。就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，盼望你能够尊荣神；第二件事情，盼望你能够蒙福。就这么简单，不要每次就是夫妻吵架，钱钱钱钱钱，总是问这个问题耶。钱财我们要看成我们不过是管家，阿们，不是成我们吵架的一个理由啦。怎么会吵架？因为没有看重神的话，是比受更为有福。还没嫁出去的眼睛发亮，要嫁一个慷慨大方的男人。自私的千万不要嫁，不管他多有钱，有钱不会让你成为慷慨，但是慷慨会让你成为有钱的人。阿们。开始给予吧，大方的给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
有。
我们起来祷告，来